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自我的小圈，在营救同修中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1日。我于1999年5月有幸得法，一本转法轮仅仅看了一天多，还没看完，身患的严重心脏病便奇迹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其他的病症也完全消失，那种无病一身轻的喜悦至今记忆犹新。我得法刚刚2个月，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曾堂堂正正地正念闯出拘留所和洗脑班。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是大法洗涤着我。下面是我在参与营救同修请律师项目中的体会。一、站出来承担。多年来，我一直和几位同修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我主要负责写作本地真相资料这方面的工作。有一年，我弟有几位同修被绑架，面临非法判刑。为了营救同修，我们决定请几位维权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当时我弟第一次请维权律师，而且需要有同修陪着律师出头露面，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危险性，适合做这个项目的同修也不好找。这需要参与的同修既要有充足的时间，还要没有怕心，还需要有能够协调的能力等。我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就被推荐到参与营救同修请律师的项目上来。当告诉我需要参与这个项目时，我有些犹豫，我察觉到了自己有怕心，许多负面思维连续冒出，找理由想退缩的念头时不时涌现出来，他动摇不了我。我排除这些杂念，我必须承担起这个工作。但是怕心在阻挡着我，参与还是找理由推脱呢？我在心里问自己。这时，一念打入我的脑中：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别无选择。一下子我的心定了下来，立即充满了十足的正念。我找到同修说：好，我做这件事。二、提高心性。一位早就认识的做过这个项目的外地同修给我们联系上了维权律师，他让我负责这个项目，另外两位同修也参与，我们共同配合。律师还没来，让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就来了。外地同修给我们介绍了请律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我大致听明白了，也记在了心里。可是另外两位同修却好像一头雾水。在我们三个第一次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感觉他俩稀里糊涂，外地同修都说过了的问题，他们俩怎么就记不住呢？我开始守不住心性了，自傲的脾气、瞧不起他们的心上来了，我忍不住说了他俩几句，他俩不高兴地走了。他俩走后，我也出去办事。出了小区门口拐弯的时候，我看到他俩站在路边正说着什么，他们没看见我。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办完事回到家，我开始向内找自己。我找出了自己的自傲心，看不上他们的心。同时我也认识到，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干扰。邪恶想从一开始就让我们行不成整体，干扰我们营救同修请律师的项目。不能让邪恶得逞，不能上邪恶的当。我找到同修，向他们真诚地道歉。一位同修说：你这么说我都不想做这件事了，但是不对。我们在一起沟通交流，从法上都提高了，后来一直配合得很好。三、 学会整体协调。我当常人时，有知识分子那种所谓的清高，也喜欢所谓清高的孤独，这让我抵御了一些世俗的污染，也让我形成不愿参与事情的观念，也就没有锻炼出办事情的能力和魄力。修炼大法后，虽然我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但我其实一直在负责写好本地真相资料方面用心，其他的工作有别的同修管呢，我一直这样认为。这次我必须负责这个项目的整体协调了，我的这些弱点越加突出，特别是一开始我好似有些思维迟滞了，对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思路。律师第一次来，办完事送走律师，我和另两位同修在一起碰头。同修说，我们以后怎么做呢？他看着我，我没有回答，也想不起说什么。后来又碰头，我还是说不出什么，同修很着急。同修走后，我想自己不能总这样呀，往前该怎么做呢？没有思路，想不出办法。那就看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吧，看看外地同修是怎么做的，借鉴一下同修的做法，照葫芦画瓢也比什么都不懂强。从网上同修那里，我确实学到了经验，自己也开始有了思路。结合我弟的情况，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写了好几条。在一次碰头交流时，我拿出纸向同修说了说我的想法。同修听后高兴地说，这不就行了，这多好啊，行，咱们就这么办。这项工作很费心也很累，还有心性上的摩擦，有时候和同修的意见不统一，或者对我有意见，同修就去和别人说。我知道后，首先守住一念，向内找自己。我知道同修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做得更好，同修无私的配合和不遗余力的付出，让我想起来就感动。很小的事也会让自己剜心透骨去执着，过后提高上来，真是说不出的喜悦，那是生命又一次被洗净的喜悦。我知道是师父在慈悲地帮我提高，如果没有这些事，我怎么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心，怎么能提高呢？在律师来之前，我都要和另两位参与协调此项目工作的同修一起碰头，沟通好律师来了需要怎么做，做什么。律师走后，我们再一起交流，根据这次律师来后的事情，往前我们该怎么做。就这样通知同修们发正念，根据掌握的情况做好不干胶和本地真相传单，写报道及时跟上，上明慧网，给公检法司相关人员写公开信并上网，并在本地散发。同修们也都配合做得很好。我们是一个整体，是在师父引领下的整体，我们要通过营救同修的项目，以各种方式助师救度众生。请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同修们都很支持。我们准备了2至3辆车，一辆陪律师用，其他的车辆坐满了同修，跟随律师的车，帮着近距离发正念。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能够及时和律师沟通，我和律师还有家属坐一辆车。我们既要把事情做好，又要注意安全，不能让邪恶发现。同修们正念十足，律师也很相信大法弟子发正念的作用，很愿意大法弟子们跟在后面发正念。律师的车出发后，隔一段距离，同修们发正念的车跟着，正念之场能量很强。同修们有的说，这跟720去北京证实法的感觉差不多。四，形成强大能量场。同修被非法开庭时，全地区的同修们纷纷走出来，甚至外地的同修知道了消息也赶来，在法院附近的两侧路边发正念。 在法院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也到处都有全副武装的特警、各乡镇抽调的人员、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头目、警察、便衣等。我走到法院门前，和家属站在一起，我暗暗观察着这一切，掌握第一手资料，准备写成报道上明会往。我看到本地610的头目还有国保大队的头目都在现场，有的同修就站在他们的身边，有位同修就站在610头目的身边，和他比肩而立。我听见一个便衣对他的同伙说：“你看，那个人就是练法轮功的。”他们知道那些人是大法弟子，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和行动。同修们有的坐在车里，有的站在路边，发出强大的正念，这正念之场抑制住了邪恶。在这个正念之场里，没有害怕担心的感觉，感觉到的是强大的正的能量。在法庭上，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院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静静地听着律师的无罪辩护，这是师父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听到真相，希望他们得到救度。被迫害的同修从监狱回来后，他告诉我们，当时在法庭上，他感觉到了同修们的正念之场。结语。在负责营救同修请律师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我会遇事向内找了，会时时修心性了，不再向外找别人的不是了，我觉得自己会实修了，真正地体会到了实修的快乐，我的办事能力提高了，不再发怵了，我不再局限在只做自己负责的文字工作的小圈子，对整体的协调工作有了更多的责任心和担当。同修说我变了，提高了，为整体想得多了。一位同修对我说，这是师父给你的偏德。我也认识到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参加此营救同修请律师的项目，让我在法中成熟升华。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都深深地感恩师父，不禁泪水溢满眼睛。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和安排，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在营救同修中发生的一个个故事，那一次次的正邪交战，在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时候，同修们站出来发正念，邪恶不敢动，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的威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两次修心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3日。第一部分，去掉人心。30多年前，我在单位工作时，一次领导安排我与一位工程师和一位普通工人出差，试验农用机械。出差2天后回来，工程师来找我，给我32元钱。说是我和工人同事出差的补助，每人16元钱。这位工人同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也没有主动送给他，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但有时也会想起来，但是没有行动，主要还是私心大，昧了良心，把别人的出差补助自己留下了。那时我还没有修炼。修炼大法以后， 我对这件事很自责，觉得自己做人太差劲了，我应该归正过来。想是这样想，但是负面思维也很强，怕丢面子，怕人笑话，几次见到同事都是难以启齿，错过了还账的机会。随着学法的深入，心性也提高上来了。我想，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就应该是堂堂正正的，坦坦荡荡，去掉干扰归正自己的执着心。师父看到弟子有诚心改过的决心，就安排我与同事见面。一天，我与同事无意中走到一起，我立即向他说明曾经发生欠他出差补助钱一事。现在我把32元钱都给你，是我做的不好，昧着良心占有了你应该得的那份补助。同事听后说什么也不要。我很诚恳地跟他说，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吧，32元都给你，也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这样在我再三要求下，同事收下了，我的心也平静了，感恩师尊为我净化心灵。第二部分，忍的平静。我家平房与东边邻居之间的屏障只是用木棍围的帐子，几十年来，东屋邻居在靠我家帐子边种了各种果树，包括杏树、樱桃树、沙果树，还有葡萄秧，而且紧挨着帐子还安置了3米高的柴火垛，这样导致我家菜园子一上午都见不到阳光，都被果树遮住了。葡萄秧子爬到我家豆角架上、房顶上，豆角都不结果了。很多人来来回回走到这里，都说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就这么一点小菜园地，种点绿色蔬菜，没有阳光，一年四季啥也不长了。还说这邻居怎么不把果树栽在自己帐子边上，心眼真不好。还劝我家把越界的果树都给砍了，等等。其实这么多年，我心里也一直不满，每年辛辛苦苦种点菜，没有多少收获，这一切东屋邻居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照样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样下去。自从我修炼以后，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和人家一样，得高姿态，得忍。可是忍得不扎实，从法上没有向内去找，光表面上忍，时不时的心里还冒出不满情绪，抱怨、怨恨、瞧不起人的心。通过不断的深入学法，我向内找，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都是业力轮报，你欠了债就得还。我学法学到这里，一下子明白了，我家与东屋邻居的关系，欠债得还，不是今生的，也是前世或哪一世欠下的。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感到一块物质去掉了，随之而来就是还业的快乐。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逐步放下自我，四次面见国宝队长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1日。每当看到明慧网上大法弟子被绑架勒索判刑的消息时，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痛心难过。这些年我们当地的同修被迫害的事也时有发生，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整体配合讲真相反迫害，同时也磨练了自己。下面我就把自己四次见国宝队长营救同修的经历写出来。第一部分，见当地的国宝队长。大约2010年，我弟有同修被非法劳教，为了营救同修，改变当地的修炼环境，同修 A 大姐和大家交流，应该找国宝队长讲真相，不能再让他们参与迫害，对众生犯罪。我是一个家庭妇女，只有初中文化，从来没跟当官的打过交道， 一听说找国宝队长讲真相，我心里就打怵害怕，但是心里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于是我和 A 姐还有另外两名同修，我们四人一起去了公安局，找到国宝队长说明来意后， A 姐从中共的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一直讲到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 A 姐就问他，你说说共产党哪场运动搞对了，法轮功讲真善人，你说说这三个字哪错了。他支支吾吾地说，你们参与政治跟党对着干，还说我也经常看明慧网。 A 姐说，我今天给你带来了礼物，请你收下。于是 A 姐拿出准备好的酒瓶说，你好好看看吧，看完就明白了，这是一本震撼全球华人的书。我和另外两名同修也讲了各自的修炼体会，从祛病健身、做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直讲到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我拿出准备好的神韵交响乐光盘递给他，另外两名同修拿出了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希望他选择正义，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与中共为伍。整个过程中他心态变了，表情变缓和了，也认真听我们讲了。最后 A 姐让他用化名退党，他点头同意了。我们走出办公室，他送到门外，在告别的时候我们说，别送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他也跟着应了两声，真善人好。第二部分，见临县国宝队长。2014年，我和另外五名同修一起去邻省临县的大集上讲真相，其中有四名同修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并被送到临县的国宝大队，后来又被送到市看守所。我和另一名同修 B 因为没有和那四名同修在一起，所以没有被绑架。我们当时就去了当地的派出所发正念，天黑时心情非常沉重地回来了。回来后通知所有的同修，并请求外县同修帮助尽快地营救同修。我一想要营救同修，毕竟是外县，路又远，人生地不熟，四个同修被迫害，营救压力太大了，真是太难了。我吃不下饭，还不停地哭，天天发正念，一想去见国宝队长就害怕紧张，不敢去，但是又不能不去，因为营救同修不能等，不能拖，不能错过最佳的营救时机。我不停地想师父的法，我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当同修被迫害的时候，你为他做了什么？当同修出来后，我有什么脸面对他们？我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经过交流后，我们先在同修被绑架的村乡派出所及公安局周围发放各种小册子及真相信，同时张贴不干胶，信仰合法，停止迫害，目的是震慑邪恶，救度众生。同修们天天发正念，加大力度清除邪恶，然后再去县公安局要人。到了约定好的那一天，同修们有工作的请假，打工的请假，做买卖的停业，一共去了六辆车，30多名同修，其中还有3名外县的同修。同修们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一定要把同修要回来。记得去的那天早晨，天阴沉沉的。到了临县后， B 同修陪同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一起去见国宝队长。 临县的国保队长及同事表现得很邪恶，但是毕同修不为他的表现所动，不管他说啥，就是智慧的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国保队长一听，说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同修也不回答，还是继续讲。最后，国保队长说，要么判刑，要么交钱。同修说这两样都不行。最后，国保队长说，你们回去听信儿吧。大约一个小时后，毕同修出来了。我当时在车上发正念，心依然像打鼓一样咚咚地跳。我就想，我怎么就不敢去面对国保队长呢？同修这么被迫害，我不就是怕被迫害，怕被扣下，怕劳教，怕判刑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自己呢？刚才我为什么就不能和同修一起进去呢？这时，恰好另一名同修的家人也来看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立刻决定和另一名同修陪同这位家属一起去见国保队长。我们一说明来意，国保队长气得大喊大叫，刚才刚走了一个，你们又来了，你们某某县还真是大胆呐，敢到这里来要人，敢和我们谈法轮功，我们这的法轮功可没这事儿。在外面的时候，我怕得心里直跳，进来面对他们却不怎么怕了。我们不为他的话所动，还是讲真相，启发他的善念，并且坚持今天要把人接走。国保队长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得局长说了算。现在11:50了，我们要下班了。你们这个事儿，要么判刑，要么交钱。你们回去听信儿吧。我们也知道今天不可能把同修们接出去，就先回去了。最后，四名同修被非法关押了12天后，平安回家。遗憾的是，每个同修的家人被勒索了20,000元钱。第三部分，再见当地国保队长。2023年，我们当地两名同修外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同修们得知后，赶紧发正念，齐心合力营救同修。我和同修 A 去找国保大队长讲真相要人。这位国保大队长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那位了。公安局进不去，我们就打听他家的家庭住址，去家里面见国保队长。同时我们去了主管副局长的家里讲真相要人。晚上到了国保队长家，他一个人在家。我和 A 同修跟他讲很多真相，跟他分析了各种利害关系，并劝他三退。他暂时还不接受，我们强烈要求他立刻放人。他圆滑地说他没有权利。最后他表示不再往上报，意思是不再加重迫害，到时候准放人。这时我们看时候也不早了，就回家了。临走时我感觉虽然跟他讲了很多，但他并不完全接受，也不同意三退。我就跟国保队长说，以前的国保队长曾经跟我们约谈过，也听我们说说。他说，行啊，你也找你们练法轮功的，找几个人，我们也约谈约谈。我们当然不拒绝，这正是在跟他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趁机跟他约好了时间。第四部分，和国保队长约谈。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我们准备了水果，我和 A 同修还有另外一名同修一起面见了国保队长。见面后，国保队长跟我们都很客气，气氛也很和谐。我们把他当作被救度的对象，慈悲地跟他讲我们修炼后的切身体会，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法轮功红传全世界，还讲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等等。我们还带去了各种真相小册子， 藏字时的图片等等。我们讲，他也说，我们让他拿出迫害的相关文件，他拿不出来，说有内部文件。我们讲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被同事借机叫走，我们的约谈结束。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同修们都在对面马路的车上发正念。我事前并不知道同修们都去了。那天天很热，同修们在车上闷了一下午发正念。我当时真是感动得无以言表。结语。这四次面见国宝队长营救同修的过程，其实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面对怕心，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是修心的过程。我由原来的见当官的发怵，到现在可以坦然地面对他们。这个过程中，是师父把我怕的物质拿掉了。其实他们才是最可怜的，最可悲的。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他们，才能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我体会到，只有当放下私心，完全为别人着想，为救度众生着想的时候，就符合了新宇宙的特性，就从旧宇宙走向了新宇宙。过程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同时也谢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和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